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14-22节，请翻开圣经在新约的第274页，274页，启示录第三章14-22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请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最后22节我们一起来读。14节，弟兄请。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他们的，为神行之事是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人所得，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我们一起读。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胡维华牧师，主题是深度与温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启示录这七封给教会的书信，这些城市我们可能都不是非常熟悉，但是老底家可能是个例外。你只要听过启示录这七封书信的分享讲道等等，你大概就会记得老底家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老底家在交通的要道上面，所以它的经济非常非常的发达繁荣，这个城市有钱到在主后大概60年左右，它曾经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这个城基本上是全毁。在不需要罗马中央政府的补助之下，这个城市自己重建，你就知道它多有钱。它在这个交通贸易的要道上面，也让它有很多很多经济贸易的优势。大概所有的参考资料书上讲员都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呢盛产一种很特别的羊毛，老底家的人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个技术呢已经失传了、他们呢会在那里养一种羊，这个羊的羊毛非常黑，非常非常的亮，然后他们做成羊毛的衣服啦、袍子啦，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很有趣的是，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在约翰所写的这些信里头被用上。当时的人希望可以有一件老底家所出产的黑色的羊毛衣服，然后在信里头说你要买白衣穿上。参考资料告诉我们，在老底家附近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座小城，没有老底家的规模那么大，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热泉。然后呢，有另外一个方向，有一个也是一个小城，那里呢有冷泉，所以呢喜欢比较温度高的会到那个小城，喜欢冷泉的人会去另外一个地方，不会有人到老底家来泡温泉，因为那个温度实在不怎么样。 各位，你发现，哎，其实我们蛮懂老底家的，哎，我们对于经文里头所说的，这是一个富足发了财的城市，一样都不缺，因为它是金融的重镇，它是贸易的中心，它是非常有钱的。可是在主的眼中，这是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甚至于是赤身露体的。在经文当中，主对这个教会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大概所有的关键都在到底什么是火炼的金子，什么是那白衣，什么是那眼药。我们今天也许不在老底家城市当中，但是我们大概或多或少可以体会当时人的状况。富足我们好像也还蛮不错的， OK， 我们大概不至于狂妄到说一样都不缺，不过说真的我们缺的也不多，哎，如果这样子的信徒，这样子的教会，在耶稣的眼中其实是非常糟糕，境况可怜，我们当然就会很好奇，那他到底缺少什么，或者我们缺少什么。解经家对于这个火炼的金子，有很多很多的人认为那是指信心，信心。所以呢，老底家教会需要信心，说这个白衣呢是公义，是指基督的义，说这个眼药呢是圣灵。弟兄姐妹，跟你猜的有多大的距离？ Okay. 信心、基督的义以及圣灵。我得很坦白很诚实地告诉你，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学者们有这样的见解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惭愧，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猜到一个也不对。可是我再仔细想想，为什么会说火炼的金子是信心呢？因为信心需要经过试炼，需要经过考验。信心呢，必须要是有根有基的，在那基础之上所建造的，才有可能存留到永恒。所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你再仔细想想，你就会怀疑，真的吗？真的是信心吗？如果我们找错问题，我们就会找错答案。那在教会当中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种答案是什么时候讲都对的，这种答案其实是蛮可怕的，这种信心、爱心、圣灵的答案呢，就是这一类的，什么时候讲都没人敢说错啊。你记得在这里一开始主说，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如果答案火炼的金子是信心的话，各位，我巴不得你或热，你很有信心，很合理。可是怎么会巴不得你或冷呢？信心有冷热的区分吗？怎么个区分？这是冷信心啊。再来，你记得在这前面的六封书信里头，那个开头形容描绘我们的主的那一些特别的用词，都跟接下来问题的核心有非常密切的关联，那当然也跟最后的答案有很紧密的相关。这个书信它必须要从头串到尾，它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开头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跟信心有什么关联呢？我在这里跟各位建议，火炼的金子跟信心毫无关系。金子在旧约圣经里头非常非常常用来形容神的道，是上帝的话语，纯净，有价值，可以羡慕。 在诗篇里头用了非常非常多是炼净的金晶，用来形容神的道纯全可羡慕有价值，是人一生一世说不定是最值得渴望得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也许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十四节那里说，那位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因为他是真理，因为他是实在的知识，因为他是智慧。你记得在圣经里头非常非常强调神在创世的时候，其实圣经还不常强调神创造的时候多有能力，因为是能力让事情发生，可是发生的事情要能够可长可久。万物四季都有它的规律，都有它的节奏，它生生不息。各位，这关键还不是只有能力，关键在于真理，在于智慧。那是上帝的道，那是基督。所以一开始指那位主对老底家教会说话的这位主的时候说，那才是真正的阿们，是值得盼望，也会使所有的这一些在神眼中有价值的盼望成为真实，甚至于存留到永远。它是诚信，只有它诚实实在，只有它稳固，只有它永久，只有它放诸四海皆准，然后呢可以不断的存留，一直生生不息。在这神创造万物之上，我想到这里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楚那个智慧的特质了，是这位有智慧有真理的主向他的教会说，你知道吗，你不冷不热，为什么不冷不热呢？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老底家教会在信仰的事上，他不是一个婴孩，他懂一些东西，但是呢他懂了这一些东西之后呢，他自以为富足，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我们念书的时候呢常常碰到非常非常多很有学问的这些大师，那当然有很多的机会是跟在为着论文为着考试挣扎的同学。可是你在念书的这个环境里头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很可能是没读过书，或者已经读了非常非常非常多书的人，这两种人。在这当中的呢，大家都会因为我们学了一个什么东西，完成了一个学位，完成了一个学期的课程，我们就会有一点点骄傲。最骄傲的人通常是那刚念完博士学位的人。OK， 好，他觉得他熬出头了。可是各位，我在学校的环境里头，我很不好意思讲，大部分时候最没有学问的人也是刚念完博士学位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十年苦读，这个寒窗的煎熬之后，他觉得目标达成了，所以呢那天他毕业了，那天他也安葬了，从此以后不再上进，靠着他的学位他可以找到工作，然后甚至于教书，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那一份发黄的讲义一直不断的附送。老底家教会很可能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如果你真的在知识在智慧在神的真理上面开始追求，各位，我跟你保证，你会发现你永远学不完，你会永远都觉得，哎，竟然有这一些是我从来没想过的，竟然这么稀奇。然后如果你的眼目在那一些事上，你就被吸引，你就快跑跟随主了。 如果你从来就没进过教会，不知道耶稣，各位，我们当中也碰过很多人，说不定我们很多人就经历过这种状况。你记得你刚到教会的时候，你好渴慕哦，什么事你都觉得新鲜，什么事你都觉得想学。上受洗班，上基督教信仰班，对你来说是非常有趣味的事，是让你每一次想到都觉得，哎，这个信仰好特别，我对人生有一个新的看法。你或冷，你就像刚进教会的，各位，你实在是快跑跟随主。再不然呢？再不然就是你在真理里头，你被吸引了，你全心渴慕想望耶稣，火热。然后呢，中间的这些人呢，说不定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其实是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班，我们在这当中摆荡。你觉得你富足吗？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信仰呢，好像就是这样而已？ Okay, 我已经信了耶稣，反正将来他应该会认我。Okay, 如果是这样，其实你是贫穷、赤身、瞎眼。是在真理、在诚信、在见证、在智慧、在生命上面，老底家自以为富足，他有一点，可是没太多。他的温水，他的不冷不热，让主在这里责备他。你记得在这七封书信里头，七个教会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称赞的，竟然是老底家教会耶。只有一点点，然后就满足了。原来是这么可怕。为什么？因为不流动的水是会发臭的，因为生命不长进是很可怕的。你即使知道自己可怜、贫穷、瞎眼、赤身都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缺乏，你会追求，你知道你没有，所以你想要。火炼的金子是上帝的话，是神话语的规模。怎么样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能够跳脱那个不冷不热的状况呢？有几个故事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很深刻。也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所以对于我在不断长进当中的这件事情，我至少是希望我有感觉，所以这几个故事就常常提醒我。第一个故事呢，是西元前440年，有一个希腊的雕刻家，他有一次被聘来替雅典的一个神庙，那神庙的上方有很多很多的雕像，他被雇来做那些雕像。各位，他很努力，花了很多的时间精神，最后这些雕像都雕刻好了，然后呢，一个一个雕像都被安设在那个雅典神庙的顶端。然后呢聘他的人跟他就坐下来算账。当他去请款的时候呢，算账的人刁难他说，怎么会这么贵啊？你知道吗？那雕像立在那里哦，我们都只有看到正面，对不对？应该只收正面的钱，那背面那么高，那后面你花那么多时间讲究那个，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意思，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各位，你知道这个雕刻家他回答是什么吗？他说，你错了，上帝看得到。 OK， 我常在想，我们对我们做的事，我们对我们生命的讲究，我们对于上帝话语的认识，有多少时候其实我们读经为别人读，灵修行为小组写，好不容易有一点点看见，其实是为了在脸书上面的点阅率。 我们太多时候在意那个是人看到的，可是这个雕刻家他说，生命没有深度的人讲的话，你知道吗？这一些艺术品是在天地当中做见证的耶。另外一个故事是19世纪意大利的一位作曲家叫做威尔第，他创作了蛮多的作品哈。他到80岁的时候开始一个非常伟大，其实是他最后的一出歌剧的作品啊，叫做《法尔斯塔夫》啊，这个作品啊还蛮有名的。80岁了，他开始写这个歌剧啊，难度蛮高的，所以呢，就有人问他了：“你呢，其实算是很有成就、很有名气了，现在呢年纪也大了，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哈？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要写一个这么难的歌剧，威尔第的回答说，在这辈子的音乐家的生涯当中，我努力追求完美，可惜一直失之交臂，从来没有真正做到。他说，我有责任再试一次，我有责任再试一次。各位，什么样的人会讲这样的话？他不是把自己放在可能只是懵懵懂懂，可能只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浮沉，没有，他把自己放在整个音乐的历史当中，我有责任再试一次。当他领略过音乐的美好，他在那里体会到这些曲子可以让人的生活如此的丰富，精神可以被提升，他说我有责任再试一次。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常常会不太有胃口吗？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来比。弟兄姐妹，你把自己看得太小了，你应该把自己放回以色列的先知当中，跟你平起平坐应该是以赛亚、以西结。当你把自己放回神话语当中，想想是这一句的经文使世界的历史转向，使人的生命从原来的贫乏变被激发而有盼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在神眼中有价值的人。各位，如果你见识过这一些，我猜你也会觉得我有责任再试一次，不是吗？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我其实是他最后一个入门弟子哈。他收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我很赖皮去找他，告诉他说，因为我要研究的东西全世界只有他懂，他如果不收我做学生，我的人生就完了。非常悲情的演出之后，他就收了我做学生。我在跟他学腓尼基文的时候，腓尼基文是谁讲的语言你知道吗？是耶喜别。Okay, 也许别讲腓尼基文，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跟他对话。在学腓尼基文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研究一个破碗，那个破碗在我的博士生的生涯当中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从小到大念书都不是很用功。 okay, 我最用功最用功的应该是我念博士班的时候，然后我念博士班最用功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那个阶段那个破碗。我真的是，我大概读遍了全世界有关那个破碗的著作，不管它是什么语言，我大概全部读完了。后来在那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就因为那个破碗，我就发表了这个破碗到底大家研究是怎么回事，上面刻了一行腓尼基文到底写什么。我口沫横飞的讲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坐下去，然后指导教授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哎，Wesley 啊，如果你的解释是对的，那你会怎么回答？他就讲了一个问题，我就当场愣住了。为什么呢？各位，如果你研究一个问题非常非常透彻，然后人家一句话点出那个破绽，你当场就知道。我被他一问呢，就傻住了，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傻傻的愣在那里。然后我就问他，因为他是我指导教授，永远都可以求救，对不对？我就问他说， 那你会怎么解释呢？如果我刚刚所提的这一些全世界一流的学者们，从西班牙、法国到德国到英国到美国，这么多的这些学者们共同智慧的结论，在你来看一个问题就被击溃，那你会怎么讲呢？他就站起来讲了他的想法，我一听就知道那是对的。我一听就知道那是对的。各位，你知道博士班学生这个时候呢，就是血脉喷张，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找到一个可以发表的。好，我读完了全世界所有写的东西，没有读过他的这个见解。哎，我就问他说：“老师，你的这个解释，你有没有曾经写过？”他说：“没有。”他说：“你可以写，我只要可以写，我就可以毕业了。”所以呢，我非常开心，我就回家开始准备努力。课程继续进行，到了两次之后的研讨会，突然有一天我在预备那个研讨会的时候，读到我的指导教授在10年前为了纪念他的老师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当中写了一小段提到我的那个破碗，他在那一小段当中提到了那个解释。各位，虽然没有很完整，他只有讲很简单的一两句话，但是他写了。哎呀，我好失望哦，毕业呢又遥遥无期了。去上课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老师啊，你写过了。”他说：“在哪里？”我说：“10年前的某一篇文章，你记得吗？”哦，他说：“哦，记得记得。”我说：“那篇文章里头，你虽然写的不多，但是你已经写了。”然后他很有趣，他问我说：“我写了什么？”我说：“哎，就跟你那天上课讲的没什么差别啊。”他说：“原来我10年来都没有进步。”各位，那是我求学生涯当中影响我最大的一句话。他说我10年来都没有进步。其实在我博士班的生涯当中，我想这句话， 我当时只有被他的那个为了求知，为了真理，不断的被真理吸引，求知永远是充满乐趣，我一直被这个很吸引，很感动，很羡慕。可是我到最近我才开始慢慢懂这一句话。当时我一直想说，奇怪了，如果那个破碗上面那一行文字只有一种解释的话，那10年之后你要怎么进步？1+1=2，10年之后呢还是等于二，你要怎么进步呢？你要进步成1+1=3吗？那你是退步吧。所以我常常觉得不是很懂啊，但是有觉得感动了。各位，我到最近我才慢慢懂，哇，原来没有，不是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而已，那背后牵涉到你对于文化，对于他们的信仰的理解，你怎么样用这一些知识重新建构历史，然后让你对他们在历史当中留下来的这一些可能是东西文物，或者是文字里头所要展现的那些情感精神， 你会有更深刻更贴近的体会。他觉得他在那一个向度上面没有进步。我开始觉得，你知道吗，如果这样看，我们大概永远不会有人希望我们停留在温水的状况，不冷不热。我们多么盼望我们可以被上帝的话语感动，然后呢，它成为一个我们人生的观点，成为我们生活的态度，成为我们待人接物处事的时候的那个底蕴，那个别人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他从我们身上所感受到那个味道，那个特质。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上过一门非常非常有趣的课，是讲道学。不晓得你想象当中讲道学怎么教哈？讲道学好像就告诉学生如何开场，如何结尾，例子如何使用，声音啦，表情动作啦，时间啦等等，好像就是这样嘛。那一次我们上的讲道学那个课，老师带我们看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有一次在弥撒当中讲道。各位，你知道在天主教的弥撒里头，讲道是非常不重要的。天主教堂的设计就是让那个讲道的声音听不清楚，真的， 因为他要让诗歌的共鸣的声音非常好听，所以讲到呢就变成那个声音是会自己打架的，所以是听不清楚的。那个神父很有趣，那个神父上台之后没有讲话，只有动作，他用手势，他用表情讲了一篇道，只有10分钟。那一堂课我们有20个学生坐在底下，就看着那个影片，10分钟之内他用他的手势跟表情讲了一篇道，然后他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好羡慕好感动，我们希望我们将来讲到有像他那样子的。有一些人他不用跟你讲话，他出现你就好羡慕人家，有没有？当然不是他身上的名牌，是那个感觉，是那种对环境对自己他的那个自在那个把握，对神把他这一个时候放在这里，他怡然自得，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 他就在那里活出一个见证，不管多少人知道或不知道，是要把神的道神的话神的智慧让他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最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这样子的生命。那是神对老底家教会的批评的责备。第二个要他们做的是要买白衣穿上。各位，的确衣服披上公义的袍子等等，所以衣服和义的确是常常有关联的。但是我不同意的是，我不认为这里讲的是基督的义，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买得到基督的义，我觉得这里讲的是我们的义。圣经里头的知识论永远把知识和行为绑在一起，对于希伯来人来说，你知道然后不做，这是不能理解的事，他会说 你就不知道了。 okay， 知行一定是要合一的，所以呢行为一定要产生。如果你有真实的生命，你有真实的智慧，你看在箴言里头他非常鼓励非常强调要当仁不让，跟我们中国人的三顾茅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先说不要不会你找别人吧。希伯来的智慧传统不是这样。当法老问约瑟我的梦是怎么回事，约瑟说要找那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眼前说谁啊？我猜约瑟大概是说要找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啊。约瑟其实不需要给后面的建议，对不对？他被请来是解释梦，你把梦是什么意思讲完就好，后面该做什么没人问你耶。约瑟为什么要说？希伯来会说因为他有智慧，他有真知识，他知道当仁不让。各位，我们的生命也必须是这样，生命当它饱满它就是会发芽，它就是会开花，它就是有叶子要长出来。所以后面的那个白衣穿上是你要羡慕那个真理被智慧影响到一个什么样程度呢？是你会有生命自然的流露，会有公义的行为产生，以至于自身的羞耻可以被遮盖。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个眼药大概不是圣灵。这个眼药，你记得耶稣的教导讲到眼睛是全身的灯，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你记得耶稣曾经说瞎子领瞎子，所以眼睛是什么？眼睛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思考，是一种真知灼见。 必须要让你的你所领受的真理智慧，它不但会有行为表现，它成为你这个人的一部分，成为你价值判断的标准，使你能真正看见，不是一时的，是长久的，不是单纯只是做的，它甚至于成为你思考的那个框架，成为你生命实质的内涵。怎么做到这些事呢？我们都羡慕，我们都渴望可以有这些，怎么做到呢？在这段经文里头，我觉得我们的主非常有趣的写了一段话，他说你要悔改。各位，你想不想悔改？我们很想，问题是怎么改啊？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怎么改呢？就跟耶稣吃饭咯，多吃点饭吧。你记得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头，在这一个时间跟夫子吃饭，其实就是他们的上课，就是在这些言谈当中，在生活当中，在一同坐席的时候，他们听，他们想，他们问。耶稣说要悔改，怎么悔改？各位，回到耶稣面前听他说，让他说的在你心里头产生疑问，产生惊叹号，产生渴望更多认识了解。是靠跟耶稣一同坐席，我们有深度。是靠着接近耶稣，感受到他那个爱我们，希望我们长进那个部分，我们的生命会开始有深度。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头，耶稣似乎也暗示了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真理原来不是冰冷的。为什么靠近耶稣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你记得往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吗？他们上了全世界最好最好的圣经课程，因为耶稣为他们解释所有旧约里头的奥秘啊，我好想上那门课哦。他们听完以后心中火热，为什么？原来靠近耶稣不但使我们有深度，它使我们的生命有温度，我们会成为一个爱神、爱神的创造、爱世界、爱周围的人，对周围的人有感觉的人。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爱心不足，我们常会觉得我们对于跟周围的人传福音啦，陪他们走过困难的那些人生的阶段，我们常常会觉得很难耶，很难耶，我就是好像去传福音只是为了满足一些要求，不是我心里头真正多爱他。没有啦，是因为我们教会的人一直问我说，哎，啊，你今年应该要跟多少人传福音，结果你做了没？在华神我们规定每个学生每个学期要跟30个人布道，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学生是为了要在那张纸上面打勾勾，所以出去跟人家讲耶稣啊。我们为什么会爱心很缺乏？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耶稣的温度，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他这么爱我们，原来我们不知道他在话语里头那个奥秘、那个怜悯、那个吸引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不冷也不热啊。当你贴近耶稣，各位，你应该是在一个温度非常的高的烤箱里头，你一定会熟了的。只有深深的靠近主，会让我们回过头来对神所爱的有感觉、有感动、有反应。最后我想提，我在准备这段讲道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主写给老底嘉教会这封信，从整个新约的历史来看，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新约圣经前前后后大概涵盖100年左右的时间， 各位，新约的第一个阶段是保罗书信，最早成书的、最早写的是保罗写信给许许多的教会。在这些信里头，你会发现保罗不断地为基要的真理、为基本的信仰和人家争辩或者教育。有一些时候争辩的意味很强，比如说加拉太书；有时候教育的意味比较强，比如说哥林多书信。但是一直都在讨论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仰。有一些时候会谈到教会里面的次序和治理，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初代的教会，教会刚刚诞生，大家都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办，很多的事情需要讨论，需要被教育，需要改正。新约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是福音书，是福音书，教会已经成型了，然后呢，一段时间了，大家开始发现，跟随耶稣的那最早的那一群使徒们开始凋零了，开始记忆模糊了，怎么办呢？他们开始思考教会的本质，他们开始问耶稣的生平和侍奉，他所传讲的和以色列以及和世界的关联到底是什么？那是一次信徒当中对于所信的重新做一次的整理，要为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基督徒重新定义。各位，启示录呢，在这两个阶段之后，到了第三个阶段，在启示录里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观点有非常大的改变。老底家教会我觉得是最好的例子。耶稣在这里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表面上看起来，得胜的奖品是你跟耶稣从坐席到坐宝座，不是只有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啊，你随时和他在一起。然后呢，然后更好的是，那是真正的治理，在宝座上面最重要的是智慧的言语，是真理的评断，因为是靠这些建立次序。如果万物所造之上为元首的主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来治理，你可以知道那里头的智慧真理是何等的重要。你既然谢幕和耶稣一同坐席，将来耶稣让你和他一同坐宝座治理，你天天听他，你天天在他的旁边，你也做类似的事情，治理，治理神整个的创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里头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含义，主要提醒我们，基督的教会已经离开了最早的那一段还在为基要的真理来争辩和教育的那个阶段，那个阶段过去了。教会内部的次序和治理也开始有一点点规模，有一点点样子了。然后呢，我们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教会，什么是门徒，接下去要做什么，要进入第三个阶段，教会需要知道自己是尊贵王者的身份，世界在你我的手中，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宝座。各位，对于一个尊贵的王者来说，智慧和真理显然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耶稣要我们，因为我们王族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展现信仰的宏大和深邃，是那个智慧，是那个深度，应该在我们的言谈，在我们的价值判断，在我们的人生选择，在我们的待人接物上面，可以让人感受到原来真理是这么棒，这么精彩，是吸引人的，是可以让人在那里头知道神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慈爱。所以耶稣说得胜，他已经得胜了。老底家教会自己以为富足，可是其实呢，他好可怜，他应该要更富足的，因为他是王者，还有王者的身份，他应该要坐在世界之上，和基督一同掌管治理天下万物。可是呢，他因为 因为懂了一两个就自以为满足了，反而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我们呢？我们呢？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差别和挣扎。如果我们可以让上帝智慧真理的深度吸引我们，让神怜悯慈爱温柔的那个温度感动我们，弟兄姐妹，你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在各地为他发光发热。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真理用智慧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我们。谢谢你用真理为我们设计了救恩，也引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每一天用你的话语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让我们看见你话语里头的智慧奥秘，看见那里头你对我们无尽的爱，深深的怜悯。主，求你用你智慧的宏大和深邃感动我们。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